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真道分解》。今天每逢周末栏目有整整的三月底到九月底六个月的时间，我们是来探讨新旧约的一个框架，叫旧约一百句，然后有新约一百句。杨牧师好，还有牧欣老师好。
大家好，两位同工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杨牧师、牧欣老师，我们已经成功了四分之一了，对吧？
半路，
成功了四分之一，有五十句在手，还有150句等着我们。那不要忘记，旧约一百句的初衷和目标是半年以内把新旧约的历史框架记在心里。也是我们一直在谈的，有一个大图画。那请牧欣老师也重复一下讲讲，一百句有什么好处呢？简单来说，
一百句首先，我觉得一个最大的好处就是提纲挈领。
所以就容易学习哈，而且循序渐进。对对对，那牧师也讲一下，你觉得？
对，我觉得不但是循序渐进呢，也是帮助我们容易记忆，也方便我们呢跟别人聊啊，传承的功夫在这个学习过程很重要。
对，其实牧欣老师还有姚谦牧师还有我都鼓励你把你学到的旧约一百句的内容和其他你的弟兄姊妹来分享哈。在这里我们再次向无愧工人培训机构致谢，旧约一百句是改编自他们编撰的旧约历史一百部，我们补充一些口诀，希望听众朋友学得更深入一点。好，现在我们先来复习啊，47到50句好不好。47句，12个探子，任务是窥探实况。
48是10个说不能上去，因惧怕逆神旨。
49，2个说立刻上去，因信勇往应许地。
50，大家说，大家就是指那些百姓啊，回埃及去吧。哇，小心惹神大怒。那上回就讲到以色列人要推翻摩西和耶和华的带领，要走回头路。其实从出埃及开始，以色列人是多次这样子了，向神发怨言。虽然神在旷野天天都显神迹给他们，有供应玛纳有供应水啊，但是他们还是不相信，等不及，不相信神会真的带领他们出埃及进到迦南美地。当他们听到哇，迦南人是巨人，他们就宁愿死在旷野，也不要进入应许地。其实这是非常非理性的，他们在埃及地其实生活也很不好，对吧？是奴隶。现在他们呢就要承受后果啊，他们呢承受什么后果呢？我们就从51到54句来看看。
旧约一百句，
脉络清晰，
容易记忆，
循序渐进，
深入浅出。同学旧约一百句，
了解历史十大局。
好了，我们先来看第51句啊，这个是漂流40年，屡错不改，客死旷野。那么我们来念民数第14章22、29、33到34的这个段落了。22节说，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跟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29节，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33节，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34，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
很惨
了，哇，这个很惨了。那么出埃及的60万人呢？
男丁，
除了约书亚跟迦勒的所有的男子都要死在旷野，哇，他们的妻子孩子就却可以进迦南应许地，
就比较长命，
这个是神的
命比较长，
神的命定了。那么刚刚看上面的经文呢，可能你会觉得，哎，上帝的惩罚太过严苛了。但实情是，虽然百姓这样的叛逆，神仍然每天 供应他们的玛拿跟水、哦
嗯、
而且神没有历史让他们全都死在旷野，
其实四十年多活也不错了已经
啊，这个不晓得他们如果他们可以听到他们心声就另外回事了、
嗯、
神为他们做了那么多的事情，经过这个事件按理呢他们都应当悔改，
嗯，
但很可惜之后他们还常常不守神的诫命，生活一方面不顺心就埋怨神啊，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常有的情况呢？
是，
又喜欢争权，哇，这个百姓真的很麻烦，真的可以说是死不悔改。
嗯，
我们简单来总结一下啊，神的子民在这四十年呢做了什么事情呢？
嗯，
神又怎么样去管教他们呢？
嗯，
那么大家都留意了，民数记十五章32到36节就这样记载。有人不守安息日，在安息日捡柴，神吩咐百姓用石头打死他。
为什么这么严重？其实最重要是因为你在安息日捡柴是表示你公然不信任主的供应的，
而且这个是神明显的吩咐，他们都不遵守、
嗯、
那民数记16章1到40节那个大段呢，就更记载这个可拉一党啊，
嗯、
这个包括什么
大贪、
大贪、亚比兰安、以色列会中的250个首领、
嗯、
他们叛变，他们来争夺祭司的职分，直到摩西攻击他，
也攻击亚伦，对。
那么神就命令，哇，我们看那段经文呢都好像看电影一样了，
对、啊、
神命令呢土地裂开，哇，就埋掉可拉一党的人，用火烧灭了以色列会中叛变的250个首领，
想想都可怕。
哇，这个场面如果有电影拍下来呢，都很可怕。
嗯，
那民数记16章41到50节呢，就记载呢，百姓在埋怨摩西把可拉党杀了。哇，神审判还不满意我。那么神结果呢？圣经记载呢，他用瘟疫来杀掉14700人呢。
好惧怕，
这个很惧怕。如果我在场呢，我也不晓得躲在哪里。
嗯，
那么民数记20章2到13节就说，百姓因为没有水喝，攻击摩西亚伦，神就指示摩西要吩咐磐石出水。
嗯。
那么摩西呢以他的
手杖
手上来
击打那个
击打磐石，那么水就出来了。但是神说，摩西你这样呢，亚伦两个人因不尊神为生，他们就不可以进应许地。
很惨，待会我们还会讨论这一点。嗯，
那么往下的经文如果大家继续看呢，民数记21章4到9节呢就记载百姓在埋怨，哎呀，路怎么难走，也没有凉水，那么吃那些玛拿都没有味道。
嗯，我最受不了是他们有东西吃还要埋怨食物淡薄，不过真的有点像我们。
我们都可能都差不多，不比他们好。
嗯，
那么神使火蛇呢就咬死他们很多人。后来呢神也命令吩咐摩西要叫铜蛇挂在杆上，那么让人呢望这个铜蛇呢就可以得救。这个呢就在新约呢约翰福音3章哪里呢，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呢就指出这个历史的事件。
嗯，
其实也是预表人子耶稣将要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得拯救的永生。
嗯，这点很重要。
对对对。还有我们再看多一段经文，民数记25章1到15节这个段落呢也记载，百姓他们受摩押的女子引诱，拜偶像行淫乱，神也是用瘟疫呢杀掉他们24000人。
嗯，
那么神怎么样看这些，哇，这么多机会给他们都不悔改的以色列人呢？那么如果我们看大家看诗篇95篇呢，哪里这个诗篇呢9到11节呢就表达了神的感受。
嗯，
诗篇95篇第9节这样说，那时你们的祖宗视我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40年之久我厌烦那个世代，说这是心里迷糊的百姓，仅不知道我的道路我的作为啊，那个和本的翻译。
嗯，
所以呢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哇，这些经文都足够我们去反省啊，我们的行为是不是跟这些古以色列人一样了， 我们的人生是不是曾经陷进类似这种的属灵的旷野，是不是我们也曾经像以色列人有这种的叛逆跟心理迷糊呢？
嗯，其实这种叛逆和心理迷糊，是不是一个视觉的问题，就是看东西的角度不对。好，我就觉得好像我们骂他们，其实我们也跟他们一样。那五十二句就请木星老师来解释一下。
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五十二句，就是死海北边，后命入迦南。第一方面就是走到死海北边，以色列漂流了差不多40年后，神带领他们绕到死海北面。旅程中他们曾与几个王开战，结果都将他们打败，其中包括打败了约旦河东的两个王，所攻占的领土后来成为两个半支派，就是流便、加德、东马纳西的地业。我们可以参考圣经民数记32章，以色列人终于抵达死海北面的约旦河边，在耶利哥对面的摩亚平原安营，等待神的指示。
也好为分地做做准备，对吧？
对，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就是为分地做准备。神使以色列在进入迦南之前为分地做好准备。之前两个半支派已经在约旦河东得到了土地，神在摩亚平原又定定了分地的原则、领土的界限以及负责分地的领袖。所谓分地的原则，就是按照支派人数抽签来决定地点。我们可以看民数记的33章54节，经文是这样讲的：你们要按家史研究承受那地，人多的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要把产业少分给他们，拈出何地给何人就要归何人，你们要按宗族的支派承受。接下来就是关于领土的界限，我们可以看民数记的34章1到12节。还有就是负责分地的领袖，由祭司以利亚撒和约书亚，并每支派一个代表。相关的经文记载在民数记的34章16到28节。约书亚之后，名单中的第一位是犹大的代表加勒。在民数记的34章16到19节，经文是这样记载的：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给你们分地为业之人的名字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又要从每支派中选一个首领帮助他们。这些人的名字，犹大支派有耶夫尼的儿子加勒。那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反思，就是神在摩亚平原给百姓订立了分地的原则、领土的界限，还有分地的领袖，那么给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样的启发呢？
我个人的启发哈，我也代表听众朋友说，我觉得神是比较公道啊，就是你的那个支派人比较少，那你就少分一些，人多就多分一些，而且也抓阄，那分到哪一个地点呢就比较公平哈。抓阄其实就是由神来定了，所以我觉得还是挺公平的。
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负责分地的领袖名单当中呢，有第一个人就是加勒
啊，对，排头位。
对，虽然身边的同胞不信，即使遇到很大的困难，他仍然尊重神，信任神的引导。经过40年，加勒都专心等候承受地业的日子。因为他专心跟随神，神保存了他的生命，并使他得以进入应许地。不但如此，神还指定他做领袖，协助约书亚和祭司以利亚撒分地。神曾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记得在撒母耳记上2章30节。专心跟从神、侍奉神的弟兄姊妹，愿加勒的见证能够鼓励我们继续的前行。
得到神要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这一趟冒险的旅程，有你我就平静安稳，与你同行到应许之地，你大能的手机更新我的生命，你带领我前进，我相信，我相信。
曲呢是到应许之地哈，为每一个听众朋友来打气，但愿你们都得到神给你的应许之地哈。虽然可能每个人不同，现在是第53句，摩西打气，守律法得福，叛逆遭祸。之前我们讲到以色列人抵达死海北边的摩押平原，刚才牧青老师已经讲了，在这里呢，摩西多次向新一代的以色列人讲道啊，可以说为他们打气。他的讲章呢，记载在《生命记》，《生命记》可以说是摩西的遗言，也是他的讲章。他怎样为新一代的以色列百姓打气呢？主要在两方面。第一就是回顾啊，温故知新哈，回顾历史，在《生命记》1-3章，大概是这个段落吧。摩西就讲了哈，回顾了以色列人出埃及哈，还有以后以色列人经历的神的拯救和作为，希望借着这个回顾，新一代的年轻人能够回想族人呢，以色列人呢小信叛逆，而且呢也明白神的恩典和管教，以后就不要重蹈覆辙，要懂得依靠神。另外他又向前望，就敦促这个以色列人要顺服神，守律法。他来帮助他们守律法的有四方面。第一方面是重申律法的内容，就是总纲十诫啊，《生命记》5章6-21节，重复出埃及记20章的所讲的律法。经义就是爱独一真神，《生命记》6章，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这里呢指出人守神诫命背后两个重点，要遵循是独一，而且是爱。所以我们真的不能说直到新约才看见神是爱，其实在旧约都已经重申守诫命身为爱神哈，这是原因也是动力。另外呢，生命记也讲明守律法和不守律法的结果，这一点请牧馨老师替我读一读经文好吗？生命记30章15-18节，
生命记30章15-18节，看了、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沉迷在你面前，吩咐你爱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谨守他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可以存活，人数增多，耶和华你神就必在你要进去得为业的地上赐福于你。倘若你心里偏离不肯听从，却被勾引去敬拜侍奉别神，我今日明明告诉你们，你们必要灭亡。在你过约旦河进去得为业的地上，你的日子必不长久。
谢谢，讲得很明白了，就是守律法就得福，不守就有祸啊。还有呢，也除了自己要守之外，还敦促你要教导后代遵守律法。这一点那个宗教教育啊，可以说其实犹太人一向都是做得很好的，到今天他们都是这样教训他们的儿女的，就是生命记6章6-8节，还有20-24节哈，我也念一念。第六节，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记在手上为记号，带着额上为经文。20节，日后你的儿子问你说，耶和华我们神吩咐你们的这些法度律例典章什么意思呢？你就告诉你的儿子说，我们在埃及做过法老的奴仆，耶和华用大能的手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24节，耶和华又吩咐我们遵行这一切律例，要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使我们尝得好处，蒙他保全我们的生命，像今日一样。这就是明显的宗教教育啊，不光是一次，而是多次，常常的这样把神的律例教导他们，而且是用一些眼可见的一些食物，就是记在手上为记号，也戴在额头上啊。除了这些之外，还有最重要有一个仪式感，就生命记29章告诉我们呢，那时候呢摩西还带领百姓哈，按耶和华的要求与神重新立约哈，经文就不读了，你们来自己来看29章10-13节啊。然后呢， 申命记31:9就说摩西将这律法写出来哈，交给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利未子孙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就是说啊，重新立约之后把律法写出来，这一代的年轻人跟神重新立约是要守律法的。那给我们的反思是什么呢？这里看到神诫命，神也告诉我们应该是为了爱他，但是这里有明显说到我们所谓常常谈的申命记神学，就是守诫命得福，不守遭祸。神定诫命本来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所以你遵守他得福是正常的。例如你爱人如己，你对别人好，你不杀人，你孝顺父母，那父母也对你好啊，其他人际关系也好，也是正常的。你不贪恋别人的东西，是神创造的一个创造律，而且遵守就得神喜悦，也是神给我们一种礼物，一种应许。不过大家要小心，生命的神学并不能概括我们神生的全部，有些时候神也容许一些例外，就是你守神的律法也会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哈。当然神也保守你，例如约伯记就是一个例子， 对吧，
很大的例外，
也要记住是有一些例外的。而且在圣经里面也已经提供了一些例外的例子给我们看。
我们来看今天最后一句的第54句，摩西死了，他是神的宗仆，因罪还不得进迦南地。那么摩西死的经过呢，就记载在申命记34:1-5。摩西从摩押平原当尼泊山，耶和华把迦南全地指给他看，然后耶和华对他说，这就是我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之地，说我必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现在我使你的眼睛看见了，你却不得过到哪里去。于是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在摩押地，正如耶和华所说的。
哎呀，我觉得很
不容易啊，
很难啊，为摩西悲哀
那么圣经怎样来评价摩西呢？摩西是以色列人心中很有分量的人呢，圣经对摩西也有很高的评价。民数第12:3提到他为人极其谦和啊，
对他的评价。
民数第12:7也说，他在神家全然敬忠。生命第34:10说他能面对面跟神说话，哇，这个摩西真的了不起。民数第12:8又说，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哇，这个福分
很亲密，
哪里有人配的呢？申命记34:10也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但摩西的生命仍然有遗憾的。回想神差遣摩西，又细心来栽培鼓励他带领神的百姓到应许地，可是最终他都不能进入应许地。那么申命记32呢，就写出原因的最后48-52。48说，当日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上街亚巴林山中的尼泊山去，在摩押地与耶利哥相对，观看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为业的迦南地，你必死在你所登的山上，因为你们在寻的旷野加迪斯的米利巴水，在以色列人中没有尊我为圣，得罪了我。52，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地，你可以远远的观看，却不能进去。
哇，远远的观看却不得进去
为什么神说摩西亚伦没尊他为圣呢？我们来念民数记20:7-13，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教具备重，在他们眼前吩咐磐石发出水来。摩西亚伦就教具会众到磐石前，摩西说，你们这些背叛的人，听我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摩西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12，耶和华对摩西亚伦说，因为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逼不得领这会众进我所赐给他们的地去。这件事情如何显出摩西亚伦没有在百姓前尊神为圣呢？那么圣经学者呢，就众说纷纭。总的来说有几个解释的。第一， 他们自作主张，神只是摩西吩咐石头发出水来，没有叫他用杖击打磐石。
嗯，
所以经文提到他举手击打磐石两下，可见他不是轻轻敲打，而是用力来打了两下，
可能有点发怒，
发怒有点怒气。那么另外呢，像神跟百姓发怒，神没有叫摩西斥责百姓，可是摩西忍不住啊，他在斥责百姓，而且还击打磐石啊，这个是他的脾气了。
嗯，
那么第三呢，邀功啊，摩西说：“我为你们使水从这磐石中流出来吗？”
嗯，
啊，让人感觉摩西他用自己的能力使水发出来啊，他是邀功啊。
嗯，
那么最后呢，我们可以这样说：哎，还是摩西对神没有信心。所以他才击打磐石，
就是有这些可能性。嗯，
这个可能性，这个也是有人性啊。我们侍奉里面可能很多都利用。那么摩西受的处罚是不是太严厉呢？很多人念这段经文呢，都有这种的感叹。但可能因为摩西身为领袖呢，他犯了罪，而且他展示的态度呢，给以色列民呢带来恶劣的影响，因此呢，做领袖的他受到审判也较为严厉了。这个是某些圣经学者所提供的解释，但其实呢，圣经如果没有明确的答案呢，我们也谦卑下来，保持留白啊，让神啊有一天让我们真的清楚明白。
对对，我觉得有些经文如果真的圣经没有说清楚原因，我们就接受是有很多可能性，这也是一种谦卑。
旧约一百句，51-54句，51-40年，屡错不改，客死旷野。52，死海北边，后命入迦南。53，摩西打气，守律法得福，叛逆遭祸。54，摩西死了，神中仆因罪未进迦南。同学旧约100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给听友的反思题，摩西的一生最触动你的是哪个片段？给你什么启发？又是另外一道的反思题。好，现在我们来重温51-54句。51，漂流40年，屡错不改，客死旷野。
52，死海北边，后命入迦南。
53，摩西打气，守律法得福，叛逆遭祸。
54，摩西死了，神中仆因罪未进迦南。那希望你好好去啊学习和背记啊，也可以呢下载本课的笔记，在我们真道分解的网页哈、啊，也可以呢在网上找到一个走动版呢，就是有加上动作和走路的方式来帮助你记忆这100句的哈、啊。今天谢谢你哈、啊，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100句，了解历史十大局。
我是姚谦。
我是木星。
我是乐意。拜拜。
神说要有光，世界就有光，创造了穹苍，白昼到夜晚，高山深海洋，突破限制和想象。神